今日嘅读经系喺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我们今天读经加拉太书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在我们新译本的圣经第一千七百四十七页。
在我们新译本的圣经第一千七百四十七页。
这里是短短五节的经文。
是五节的经文。
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是一同的诵读。
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的诵读。
一千七百四十七页。
一千七百四十七页。
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诵读。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然是罪人，难道基督是使人犯罪的吗？绝对不是。我若重建我拆毁的，就证明自己是个有过犯的人。我藉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都活在我里面。如今活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弃神的恩。如果以藉着律法而来的，基督就白白地死了。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认为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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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
你怎样答这个问题呢？就断定啊，你容不容易接受耶稣给你的邀请。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证明你是容不容易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
耶稣一直邀请你去跟随他做你的救主。
耶稣一直要求你去跟随他做他的救做救主。
你认为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你认为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怎样答这个问题呢？又断定你的信是有几深扎根，抑或是肤浅的信。
你怎么回答也断定你这个信是多么深的扎根。
一个信徒的信很肤浅的。
一个信徒如果他的信是很肤浅的话，
对你自己的灵命无益的。
对你自己的灵命没有益处。
对教会也都没帮助。
对教会也没有帮助。
你说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你说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或者有人说最大的需要呢，是清除人世间的饥饿。
或者人说最大的需要是清除世界上的饥饿。
或者另外有人说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教育，我们要清除人间的文盲。
或者人说人间最大的需要是教育，我们可以清除掉这个文明。
或者你说人最大的需要呢，清除人世界所有的疾病。
或者你说人世间最大的需要是清除人世间的疾病。
你估耶稣会怎样答这个问题？
你说你猜耶稣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耶稣会说你所答的都有点对。
耶稣会说你回答都有一点是对的。
但是人最大最大的需要不是个饱肚饱。
但是人最大最大需要不是那个肚子有饱，
不是个个识字，
不是每个人都会认识那个字，
不是个个活到二百岁都没病，
不是每个人活到二百岁都没有病。
耶稣会说人最大的需要是被神清理判宣判你是清白的，被神接纳的。
耶稣说你人最大的需要是你被耶稣接纳，是称为是称义，是接纳。
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望好远
我们做基督徒要望很远，
我们要望远过我们当前眼所见到的，
我们要望前面比我们眼前所见的远，
我们要望远过明显的，
我们要望远比望过我们明显看到的。
我们要喂饱饥饿的人，这个很明显啦，因为他们饿的时候很痛的嘛。
我们要喂饱饥饿的人，这个很明显，因为你饿你就要吃。
我哋见到佢肚饿咧，我哋个心就感动噶啦嘛。
我们见到他们饥饿，我们心里也感动。
而我哋人世间需要个个都识字，呢个好明显啦。
我们需要人世间每个人都认识字，这也是很明显。
因为唔识字，冇教育，咪好穷咯。
如果没不认识字，没有教育，那就会很穷。
我哋清除疾病呢、这个好明显啦，人人都怕病，人人都怕死嘛。
我们要清除这个疾病，这也是很明显，因为每人都怕生病，都怕死。
但是你说，哎呀，我们要被神宣判，我们是清白的，蒙接纳的，这个太抽象了。
但是你说我们要被神宣判，我们是蒙悦纳的，这是很抽象的。
这个太遥远了，我们摸不到，看不到啊。
这是很遥远，我们摸不到。
我能够见到我在病床上边的亲爱的家人，但我见不到这个在天的父啊。
我们可以见到我们在病床上的亲人，可是我们见不到在天上的父。
我只是见到人世间的丑恶，我怎么能够见到天堂里面的美呢？
我只看到人世间的丑恶，我怎么可以见到天堂的美呢？
我怎么能够看到将来的永远、啊、好像我看到现在今时这个现实呢？
我怎么可以看到将来的永远、而看到现在的现实呢？
一个宽恕我的神有什么用啊？
一个宽恕我的神有什么用呢？
我只求是一个神，他会赐我心所愿口所求的。
我只愿一个神，他可以赐我心所愿口渴的口求的。
所以人难信耶稣其实是很合理的。
所以人很难信耶稣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们不惯望远的嘛。
因为我们不习惯看望很远的地方，
我们只是惯望当前的明显的东西嘛。
我们只关心我们附近明显的东西。
你说牧师我很同意你。
我说牧师我很同意你的。
人世间每一个文化都有宗教思想的。
因为人世间每一个文化都有宗教的思想。
人世间每一个文化都有一个悟性、啊、知道、啊、有灵界的，有比人更加超越的神明的。
每一个文化他们都知道、有这个灵性，有一个比人世间的
那些神明啊，
这神明的都相信有神明的。
但我见不到他的，我听不到他的，我不能够解释的，我摸不到他的，我何须需要个这样的东
西？但是我听不到摸不到他，我怎么何需要有这样的呢？
牧师我来礼拜堂，因为有很多朋友，我很喜欢我们一起。
牧师我来教堂，因为教堂有很多朋友在那里。
我甚至喜欢有时啦听你讲噏两句啦，
甚至有时我也喜欢听你说几句。
但是如果你要我做基督徒，
但是你要我做基督徒，
你说要我去接受基督给我的邀请去跟随他，
你要我接受基督要去跟随他，
你要我行第一步信心的路，
你要我走出第一步信心的路，
就算我想我都行不到啊。
就说我想我也走不了，
因为我没有一个现现实实的硬的原因给我搭上去，
因为这没有一个现实那个硬的那个踏实的原因呢要我踏上去。
如果你这样讲的，我很欣赏你的老实。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很欣赏你的老实。
因为你需要一个有硬的脚踏实地嘛，你要一个硬的有正有实的给你行上去嘛。
因为你想有一个那个硬的那个实地要你可以踏上去。
我承认我们的信是要有形有体可以揸得住的现实实物，不是抽象。
我知道我们的信要有形有体，我们可以揸着到的实物。
容许我讲给你的听，这个第一步的现实是什么？
允许我告诉你这第一步的事实是什么。
最明显的现实就是你生命里面的罪恶，我生命里面的罪恶，人世间的罪恶。
最明显的就是我的生命的罪恶，你的罪恶，人世间的罪恶。
罪就是信的现实的一个第一步。
罪就是那个信的现实的第一步。
除非一个人他承认人生有罪过，
除非一个人他承认人世间有罪恶，
除非一个人看到他人生的罪过，
除非一个人他看到他自己人生的罪恶。
如果不是的话，他没理由跟耶稣的。
除非这样，那么他就没有理由要跟随耶稣的。
如果唔系嘅话，佢冇理由去拜耶稣嘅，去接受耶稣嘅。
如果不是这样，他也没有理由去拜耶稣的。
基督降世系为咗处理人间嘅罪恶。
基督降世就是要处理人世间的罪恶，
不单止是人间的罪恶，即是他的不是我，而是亲身的我的罪，自己的罪，个人的罪，
不单只是别人他的罪，而是我们自己的罪。
耶稣一出来，他第一句说话说什么？
耶稣他一出来，他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
不是登山宝训，那个是记录，很详细的记录他的讲道。
不是登山宝训，那是记录下他的那个教导。
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已经话天国近了。
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说天国近了。
你哋都要乜嘢？
你们都要什么呢？
你都要悔改。
你们都要悔改。
耶稣第一个说话就系讲我哋要悔改。
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悔改。
唔系人世间嘅罪恶，而系我自己个人嘅亲手做嘅亲。思想里面的罪过，
不是人世间的罪恶，而是我自己亲手做的我自己的罪恶。
基督教好老实的，
你说基督教是很老实的。
主耶稣会令到我们很反感先，
主耶稣首先要令我们很反感，
然后才将喜乐和感恩给我们的心，
然后再将喜乐感恩放在我们心里。
主耶稣令到我们感觉到很惨很惨先，
首先主耶稣让我们觉得很惨，
先至俾我哋感觉到我哋真系真系有福，
才让我们觉得我们真是很有福。
乜嘢会令到一个人反感啊？
什么令一个人很反感呢？
就系耶稣当面嘅对你、对我、对每一个人话，你需要悔改。
就是耶稣当面的告诉你，你要悔改，
因为你人生里边系实实在在好多罪污罪恶。
因为你实实在在在你人生中有很多的罪恶，
为什么需要悔改？
为什么需要悔改呢？
主耶稣说因为天国近了，来了，就是说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可以伸手已经拿到了。
主耶稣说天国近了，就是在你面前，你可以伸手可以取到的。
主耶稣就是说神的宽容啊，神的接纳啊，神的所谓欢迎啊，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可以伸手已经拿到了。
主耶稣说神的欢迎就是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伸手就可以拿到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拿到了？
但是我们真的是不拿到呢？
还未曾认罪悔改的怎么能够拿到呢？
如果你没有认罪悔改，你怎么可以取到呢？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行的就是看到我们的罪恶，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走的就是要看到我们的罪恶，
看到我们需要去悔改，
看到我们需要悔改。
所以我向大家说的，你看不看到你需要父神的宽容宽恕？
所以我向大家说，就是你看不看到你需要父神的宽恕呢？
我好同意你说神太抽象，
我很同意你说神是太抽象的，
摸不到见不到的，
摸不到见不到。
但是我们的罪恶是不是抽象呢？
但是我们的罪恶是不是抽象的呢？
这个只能够你答了，
那只可能你回答了。
我们的罪恶是不是很现实，不是抽象？
我们的罪是不是很现实，不是抽象的？
所以如果我们问主耶稣，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你问主耶稣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他会说被神宣判我们是清白，罪得赦免。
他会说被神清白我们是罪得赦免。
主耶稣会用这个字，圣经里面都是保罗都是用这个字，他们用这个义这个字。
在圣经主耶稣是用义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误解，不能够 很难明白什么这个义。
我们中国人是 很容易误解，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
义在中国人的文字里面有不同的用意嘛。
义在中国人的文字里有不同的用意。
你用义去形容一个人，你会说他是很有义气。
你用义来形容一个人，你可以说他很有义气。
即是说你用他是做人呢，是很忠直的，很老实，可靠的。
形容他这个人很忠直，很可靠。
你跟他做朋友呢，就一定有益无损的。
你跟他做朋友是有益无损。
嗱，我哋好熟啊，中国人啊，读过唐书啊，好熟三国嗰啲古仔嘅。
中文你念过唐书，你很很熟悉三国那些故事。
四个人唔同姓嘅喎，一个姓刘，一个姓关，一个姓张，一个姓赵咯喎。
有四个人，他们不同姓，是刘、关、赵。
即是说不同父亲嘛，不同家族嘛，
他们是不同父亲不同家族，
但是他们说他们结拜兄弟，
但是他们结拜兄弟，
他们做什么桃园结什么结什么，
他们桃园结结义，
结义的嘛，是不是？即是说呢，这个义就是说他们永世都是忠贞可信可靠的，这些圣兄弟，圣兄弟
就是说他们永生啊是可靠的，这是兄弟。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就是在江湖上面做英雄啊。
所以在江湖上做英雄。
啊，一定要有这个义啊，是吗？
就一定要有这个义义。
但耶稣所讲的义，圣经所讲的义，我们最需要的义，不是这个意思啊嘛。
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义，我们 所需要的义不是这个义，这个意思。
英文用不同的字 ，justification、righteousness 或 justify， 中文讲被称义啊，其实是一个字嘅啫。
在英文所的被称义只有一个字。
喺原文里边只有一个字嘅啫。
在原文只有一个字。
形容词嚟讲咧，即系话呢个人符合到神嘅标准，符合到神嘅心意。
作为形容词的话，就是说他符合神的标准，神的心意。
嗱，我哋有人生里边呢个罪嘅现实，即系话我哋唔符合到神嘅标准，冇符合到神嘅心意同埋神嘅神性咯。
我们现实，我们人生的罪，就是说明我们不符合神的标准。
如果用来做名词的话呢，就是说神所要求的。
如果作为一个名词的话，就是神所要求的。
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正的？
所以我们罪里面罪的现实，就是说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我们做不到什么是正，什么是神的要求呢？
所以我们的现实的罪就是达不到神的要求。
所以用动词来讲呢，就是说被神宣判啊，这个人呢是义人，这个人呢是合格了，合神的要求呢。
所以作为一个动词，就是说这个人被神判为是一个义人，是这个人是合格的，
与神有这个正的啱嘅一个关系啦，
与神有一个正的对的关系。
被宣判话神能够接纳啦，欢迎你噶啦。
被神接纳欢迎。
但系我哋人生里边罪嘅现实，即系向我哋话乜嘢？我哋与神冇呢一个正嘅蒙神悦纳嘅宽容嘅一个关系啦。
但是我们现实的罪就证明我们没有这个符合神的要求，被神接纳的。
而我哋与神为敌啦。
是我们以神为敌，
我们是被神判罪了，
是为了被神判罪，
罪名已经成立了，
我们罪名已经成立，
那个刑已经宣判了，
那个刑已经判了。
所以主耶稣这样对我们说，
所以主耶稣这样对我们说，
人最大的需要啊，是在神面前达到神的要求。
所以我们人最大的需要就在神面前达到神的要求。
被神宣判，我们蒙他被神接纳欢迎。
被神宣判，被神接纳欢迎。
为什么这个是你我最大的需要？
为什么这是你跟我最大的需要呢？
因为除非我们被宣判，我们是清白，除非我们被宣判，神接纳我们。
因为除非我们被宣判我们是清白，我们是被神接纳。
这个有罪的罪名仍然是在我们的身上吗？
这个有罪的罪名仍然在我们身上，
我们仍然要面对我们要经过的刑嘛。
我们仍然要面对我们要经过的刑罚。
所以无论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不是基督徒，人最大的需要都是这一处。
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有不是基督徒，我们人最大的需要是这样。
我们怎样能够在神面前找到这个义，被清判，被宣判为义？
我们怎么可以在神这面前可以称为义呢？
不是说我们的忠坚忠贞可信可靠，
不是我们的忠贞，我们的忠坚，我们可靠。
不是说我们做英雄，
不是我们可以做英雄，
而是在神面前被宽容，被宽恕，被接纳。
而是我们在神面前被宽容，被接纳。
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中心点。
这就是基督教那个最基本的中心点。
神是完全，我们是不完全，神是义，我们不是。
神是完全，我们是不完全，神是义，我们不是。
神有所有的权，将他的要求摆在我们面前，向我们要求。
神他有权将他的要求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达不到，都不合这个格。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合格，达不到。
每一条要求我们都没人达到。
他的每一条要求我们都达不到。
那么怎么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义呢？
那么怎么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呢？
我们怎么可以找到一个宽恕我们的神？
我们怎么可以找到一个宽恕我们的神？
接受我们的神。
接受我们的神，
而找不到一个神向我们追究我们的罪名的神，
而找不到一个我追究我们罪名的神呢？
这个就是人世间有史以来人要找的答案。
这就是人世间有史以来人要找的答案。
有两派的答案，
有两派的答案。
一派就是靠人的积聚的功德在神面前被称义。
一派就是靠我们人在神面前积聚的功德而称义。
另外就是靠神的恩典同埋靠我们的信，单靠神的恩典，单靠信耶稣得到这个义。
另外一个就是单单靠神的恩典和我们信心得到这个义。
最流行的、最多人信的是哪一派？
最流行最多人信的是哪一派呢？
都是靠积聚功德而得义的这个派。
就是靠我们的功德而得益这一派。
他们人人都承认是我做了很多衰事，
人人都承认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做好事、善事、功德的事更多的话，
但如果我做好的善的东西、功德多的话，
一件德行取消一个恶行，
一件德性取消一件不好的。
德行多过恶行，咁最后都系德啊。
德性多过那个不好的就是好的。
咁上帝咪欠我要接纳我咯？
那么上帝就欠我的，他就要接纳我。
所以我一生人呢都系积聚功德啦。
所以我一生人都积聚功德。
由九岁已经开始食斋啦。
我从九岁就开始吃斋了。
不吃肉不是因为健康的问题，也是不是杀生的嘛原因。
我不吃肉不是健康的问题，而是不杀生的。
所以我不行恶咯。
所以我不行恶。
凡是所有功德的工作的济世 的捐募啊，我都捐很多钱。
凡是要积聚功德济世的那事，我都捐很多钱。
那就积聚功德咯。
那就积聚很多功德。
所以佛教徒比很多基督徒是更好一个人的。
所以佛教徒比基督徒是一个更好的人。
因为你好诚心相信得称义是因为积聚功德。
因为他们诚心的相信积聚功德。
或者一个天主教徒。
或者一个天主教徒。
很真诚的、很诚恳的、很诚心的一个天主教徒。
一个很真诚、很诚恳的天主教徒，
他们相信耶稣是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的。
他们相信耶稣是在十字架上钉死的。
但是他们会教什么呢？他们信什么呢？他们可以积聚恩典的，从神那处用德行来积聚恩典的。
但是他们相信他们可以积聚那个恩典的，
守足那些圣礼咯。
他们守足那些圣礼，
他们可以积聚恩典来赞取到神给他们的称赞。
他们可以积聚这个恩典可赞到神给他的称赞。
或者一个犹太教的犹太人，
或者一个犹太教的犹太人，
他说蒙神称义是靠守他的摩西的律法。
他们说蒙神称义是守那个摩西的律法。
律法都是神颁布的嘛，
律法是神颁布的。
神怎会颁布那些没用的东西？
神是不会颁布那个没用的东西。
神怎会颁布那些不够的东西？
神是不会颁布不够的东西。
其实靠积聚功德而被称义很合理的。
其实靠积聚功德而称义是很合理的。
因为德行不算有什么价值吗？
因为德性不算有什么价值。
你说德行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来的。
你说德性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如果你能够靠德行来赞取到神的接纳，
如果你靠德性来赞取神的接纳，
我好想得到神的接纳和宽恕。
我很想得到神的接纳和宽恕。
那我咪越多德行，我咪越咁做咯。
那么我越的越多的德性，我就越多越做得多。
咁人世间咪会变成一个更美更善嘅一个世界咯？
那么人世间就会变成一个更美更善的世界，
好合理噶。
那是很合理的，
系一个推动力好有价值嘅推动力噶。
那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推动力。
所以人世间信呢一派嘅好多人噶，好受欢迎噶，好流行噶。
所以人世间信这个是很多人也很流行。
但系称义嘅系上帝。
但是称义的是上帝。
上帝对我哋话，称义要靠佢嘅条件，唔系靠人自己做出嚟嘅条件。
上帝说，称义是靠他的条件，不是人自己的条件。
神话靠德行积聚德行，唔能够被称义。
神说靠这个积聚德性是不能称义。
第一个原因就系数量上啊，我哋做几多德行先至够被神称我哋系义人。
第一个就数字上，你要做多少的德性才可以称义呢？
大家都好熟 Bill Gates， 哦，全世界第一、第二是最有钱的人。
大家都很熟悉Bill Gates， 他是在第一、第二富有的。
好大慈心的、哦、
他很大的慈心。
他有个基金会啊，是专系做慈善的工作的。
他有一个基金会是专门是做慈善工作的。
你估下你基金会有几多钱啊 ？40 billion 四千亿、啊、
你猜他那个基金会有多少钱？是四千亿元。
七年前，另外一个就系好有钱嘅 Warren Buffett。
四年前，另外一个是很有钱的 Warren Buffett。
佢宣布咧，佢话咧，佢会将10 million 一千万嗰个 Berkshire Hathaway 嗰啲股票啊，捐俾 Bill Gates Foundation。
他宣布他要捐他1000万的股票捐给那 Bill Gates 的基金会。
Berkshire Hathaway 从来都冇分嘅，你依几多值几多几多钱啊？几万嘅。
你说这个股票是值很多钱的，几万的。
哦，如果你哋投资，你跟 Buffett 投资，你就真系亿亿万万富翁，你唔俾人知道。
如果你跟 Buffett 这个人投资的话，你就会有亿万万的钱。
一千万 Berkshire Hathaway share 值3000亿的。
这一千万的股票值那个3000亿元。
你话咁多钱做到几多善事啊？
你说这么多钱可以做多少的善事啊？
但你知唔知道神话4000亿够唔够啊？3000亿够唔够啊？
神说，你说这四千亿、三千亿，这够不够呢？
如果神话你越多，我就越宽容你嘅话。
如果神说你越多，积攒这善事，我越宽容你的话。
咁我问你啊，同4000亿、3000亿嚟比啊，你捐赠过几多？
那我问你，跟这个4000亿、3000亿来比，你捐了多少钱？
咁神会宽容你几多？
那么神会宽容你多少呢？
所以靠积聚德行绝对不能够给我们在神面前称义。
所以靠这个积聚德性是绝对不能在神面前称义。
多多都不够嘛，几多先至够？
多多的多多也不够，多少才够呢？
不单止数量不能够，
不单止数量不能够，
质量也都不能够，
质量也不能够。
因为我所做的善事是不是绝对对是善的，是正的？
我所做的善事是不是绝绝对对是善的呢？
Bill Gates 送几多 computer 给学校里面的学生？
Bill Gates 他送很多这个电脑给学校学生。
真的很多学生得益、啊、
真的很多学生是得益处。
但是有没有人能够说所有那些电脑、啊、都是为了善益来用、啊、
你可不可以说所有的电脑都是我这个善这个意来做呢？
你知不知道老师一转面的学生用来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那个老师一转身那个学生用电脑来做什么呢？
所以最好的动力就是那个 intention 那个好意。
所以说最好的这个动机
都不是绝对的，是有好的，
也不是绝对是好的。
我们都不能够说用好的来取消坏的，
我们不可以用好的来取消那个坏的。
或者我们财务上面可以，
或者我们可以说呢，财务上我们可以。
现在是消费的时候嘛，
现在是消费的时候、
你咪快点摆多啲钱存入去支票银行户口咯。
你把多一点的钱放在你的银行户口。
你买了好多嘢，因为你个储蓄你摆入去多过你用出嚟。
你买了很多东西，你摆进去的比你消费的多。
最后都是一个蓝色的黑色的字嘛，数目嘛，系咪？
最后也是一个黑色的数目。
但系嗰啲系数目嚟噶嘛？
那只是一个数目，
数目是 amoral， 数目不是能够关乎到我们道德的思想或者行为的嘛。
数目是不可以表现我们的道德行为的。
我们不能够用善的德来补偿恶的行，
我不能用善的德的补偿那个恶的行为。
因为我这只手做的善事是同一只手去做恶的事，
因为我用同一只手来做善事和恶事，
我的心想着那些正的东西是同一个心想着那些邪恶的东西。
我的心是想着正 的东西，同一个心想着恶的东西。
所以保罗这么恶的在这封信里面写出来，
所以在保罗 在这个信里很凶的这样讲出来。
保罗大大的责备斥责这些所谓犹太派的教导，
所以保罗在这大大斥责这犹太派的基督徒。
因为看十六节了，
你看第十六节，
保罗说没有人能靠行律法称义。
保罗说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称义，
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守足每一条神的要求规例。
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完全全的守足神的每一条纪律。
那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被他宣判说我们是清白的被接纳？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在神面前被他宣判我们是无罪的呢？
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思想信条了，
这就是基督教的信条。
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代罪受死，
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罪受死。
单靠相信耶稣，
单靠相信耶稣，
单靠他在十字架上面的功劳，
单靠他在十字架上的功劳。
这个信在哪里来？
这个信在哪里来的？
是神的恩慈恩典给过我们的，
是神的恩慈恩典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能够做任何一件德行，
不是我们可以做任何 一件的德行，
我们可以领为我们的功劳，
我们可以领为是我们的功劳，
而是单靠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做了的唯一的德行，
而是单靠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唯一的德行。
如果是完完全全绝对是单靠神赐给我们这个礼物，
是完完全全单靠神赐给我们这个礼物，
唯一合适的去回应就是我们的信，我们的靠，
唯一合适的去回应就是我们的信。
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思想，
这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思想。
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被宣判为清白，
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宣判为清白，
被宣判为蒙他接纳是单靠神的恩典，单靠信耶稣，
被宣判为被他接纳是单靠神的恩典。
每一件功德我们可以做去赚得回来，
没有一件的功德我们做是可以赚回来，
完全是靠基督的功德，
完全是靠基督的功德，
为我们的缘故，
为我们的缘故，
在基督在十架上面，
在十字架上
舍去他的生命，
舍去他的生命。
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就是竭力的在去维护这个教导，
保罗在这个信里就是竭力的维护这个，
拆毁这犹太派的教导，
是拆毁犹太派的教导。
所以第十八节那时候说什么？
所以在十八节他说什么？
保罗说我若重建我所拆毁的，
保罗说我若重建我所拆毁的，
就证明自己是个有过犯的人，
就证明自己是个有过犯的人。
保罗说我拆毁那些错误的教导，
保罗说我拆毁那些错误的教导，
我拆毁这个思想，我们称义是靠我们的功德，
我拆毁那个称义是靠我们功德这个思想。
但如果我再翻去那处的话，
但是如果我再回来回到那里的话，
如果我仍然是靠好行为而被称义而活的话，
如果我仍然是靠好行为而称义的话，
如果我走回去我以前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如果走回到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靠守摩西的律例而被称义的话，
靠守摩西的律例而称义的话，
我就是过犯得罪神啊，
我就是过犯得罪神了。
不单止这样、啊、
不单止这样，
我将基督的荣耀、啊、减息了，
我就将基督荣耀减释，
我将基督十字架的价值贬低了，
我就将基督的十字架的价值贬低了。
所以第二十一节他会这样
说，所以在二十一节他这样
说。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念。
请大家一起，我不废弃神的恩，如果义是藉着律法而来的，基督就白白地死了。神的恩典，基督的受死，
神的恩典，基督的受死，
这个是基督教的至基要的支柱，
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基础。
任何的思想，任何的教导，任何的宗教宗派，他说呢是靠积罪功德而被称义的。
任何的思想，任何的教导，任何的宗教，如果他是说积罪功德而称义的话，
就同神的真理有冲突了，
就以神的教导而冲突了。
虽然他们会用基督教的象征，
所以用基督教的象征，
他们甚至都会用基督教的说话和言语和字句，
甚至用基督教的言语字句，
甚至他们说他用我们的圣经和我们的圣经是一样，
甚至他们说他们圣经跟我们的圣经是一样。
但是无论任何一个思想教导说我们是靠我们的积罪功德来赚到神的称义的话，
但是任何一个教导如果是用这个积罪功德而称义的话，
这个就是否认神的恩典了，
那就是否认神的恩典。
这个就是说将神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受死变为无价值了，
那就将基督的受死他的十字架变成无价值了。
说基督耶稣代罪受死是没用的，是多余的了，
那就说基督代罪受死是无用，是多余的。
那大家思想一下呢，
大家思想一下，
靠积罪恩德而称义容易啲啊，亦或靠神嘅恩典同埋相信耶稣而称义容易啲啊？
你说是积罪功德容易一点，还是靠神的恩典容易一点呢？
一个佛教徒，一个犹太人，一个天主教徒，佢话佢会好大声嘅去反对我哋。
一个佛教徒，一个天主教徒，他们就很大声的反对我们。
他反对我们说啊，你们将称义啊贬得太低的价值了。
他们说你将称义贬得太低的价值了。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因为你们将这个责任完全给了上帝，完全给了耶稣基督。
因为你将这个责任完全的给了上帝。
单靠神的恩典嘛，我们什么都做不到的嘛。
你说单靠神的恩典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单靠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嘛，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的嘛，
单靠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
什么都不做，耶稣已经做完了，我们还有什么做啊？
耶稣什么都做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单靠信的嘛，有多容易啊？
单靠信是很容易，
不是你那说来的，上帝给过你的，
不是从你那里来，而是上帝给你的。
那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做啊？
那我们基督徒做什么呢？
他会很大声反对你基督徒没有责任心，没有责任感的。
他们会很大声说你们基督徒没有责任心。
那你们不如继续去犯罪咯。
那么你们不如就继续去犯罪吧。
因为上帝的救恩已经给了你了，基督已经为你受死了，你们快点犯罪多点咯。
因为基督的救恩已经给了你，你可以快点犯罪多一点。
你越多犯罪，神的恩典咪越大，被人睇到咯，越容易被人睇到，越明显咯。
你越犯罪越多基督的恩典就越大越明显。
你哋基督徒唔使有责任嘅，有咩推动你哋去做好人做好事啊？
你们基督徒不用有什么责任，有什么可以推动你去做好事呢？
如果基督已经乜嘢都做晒啦，
因为基督什么都做了，
咁你攞走咗推动你做好人好事呢个推动力咯，
那么就拿去了你做好人好事的推动力了。
咁即系其实话基督耶稣推动我哋唔鼓励我哋有属灵嘅纪律啦。
那么就说耶稣基督 不鼓励我们有属灵的推动力，
甚至鼓励我们做属灵的很懒惰了，
就甚至鼓励我们做属灵的懒惰，
甚至都间接上帝耶稣鼓励我们去犯罪，
甚至间接的耶稣鼓励我们去犯罪。
所以反对这个因神的恩典而称义呢，很大声，你十七节
所以反对这个因神的恩典来称义，在十七节呢讲到，
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称义，
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仍然是罪人，
却仍然是罪人。
这个很现实，我们个个都说我们因信称义，但我今天仍然是一个罪人，仍然犯罪。
这是很现实，因为我们都称我们因信称义而，可是今天我们还犯罪。
因为基督耶稣做晒了，我唔使有咩责任啦嘛。
因为耶稣基督都做了，我没有什么责任。
难道基督是使人犯罪的吗？
难道基督是使人犯罪的吗？
我话绝对不是。
他说绝对不是。
我哋因信称义，因基因神嘅恩典称义系好难好难嘅。
我们因信称义，因耶稣的而称义是很难很难的。
系要付上好高嘅代价，一个生活嚟嘅。
是要付上一个很高的代价的生活。
如果能够用积聚功德而称义，好容易。
如果说积罪功德而称义是很容易的，
周济穷人这个恩这个功德几容易做、啊、
周济穷人这个功德是很容易做。
我让你生活咁简朴，
我生活那么简朴，
个个乞衣都俾咯，系几容易啊？
我每一个那个乞丐都给他们钱。
而家去想买餸，你咪有个敲铃钟嘅？
你现在去买菜，不是有一个那个敲钟的吗？
你个袋梗有啲散银噶，你话容唔容易摆几个散银落去啊？
你袋子里面有那些零钱，你可以放在那个箱里面。
如果靠积聚功德就可以清义嘅，我一个礼拜去一个钟头弥撒咪得咯。
如果积聚功德可以称义的话，我一个礼拜去一次的弥撒。
每一次就一个房仔嗰处同神父认罪咪得咯，几容易、啊、
每一次在那个小房子跟那个神父认罪就可以。
临死之前揾个神父嚟俾我最后嘅礼仪啦，几容易、啊。
临死之前叫那个神父来给我最后的礼仪。
我平常我生活使乜改变啊？
我平常的生活不用改变。
因为我有好多恩德可以做咗积聚咗啦嘛。
我有很多恩德已经积聚了。
如果有什么罪过的，我就去跟神父说，神父当然给我药方的。
我如果有什么罪过，我就去跟神父说，神父给我的药方。
你去背二十次圣母经。
我去念二十次那个圣母经。
不难的嘛，几容易啊。
不是很难，是很容易的。
但是按住因神的恩典和信心来称义这个生活呢，是很大很大的要求。
但是按照神的恩典来称义，这个是很大的要求，
是一个负很大的责任，很大的代价，一个生命
是要负很大的责任，很大的代价的生命。
第十九到二十节告诉你听，
十九二十节告诉我们，
一起来读这十九到二十节，
一起来念，
请大家一起。我藉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说什么？
保罗在这说什么呢？
他说我已经向律法死了。
我已经向律法死了。
换个说法，就是我不再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赞取神的赞赏。
换句话说，我不靠自己的努力去赞许神的欣赏。
我不再自我骄傲在面前说，你听我几好一个人。
我不再自我骄傲，不在别人面前说我是多么好的人。
我不再在人面前炫耀我做了几多德行，守了几多律例。
我不再 在别人面前闲笑说我自己做了多少的好事。
单单当我们有这个这样的自我的禁制，
单单是我们有这个自我的禁制，
才能够开始向神而活，为神而活，
才可以开始 向神而活。
你说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努力，你说容不容易呢？
你说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努力容不容易呢？
我们教小蚊子教他什么的，
我们叫小孩子叫他什么叫他们什么呢？
你要向上啊，你要做好叻啊，
你要向上进啊，要很聪明啊，
是不是？我们个个都是老华侨，是不
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老华侨，
来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
来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是自己靠自己的努力的嘛，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是不是？个个都是，
每一个人都是。
但是现在你说，哎呦，我说现在不是靠努力，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赞取神的称赞的。
那么如果你说我不是靠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赞取神的称赞，
不能够在人面前炫耀我做了几多好事，你说难不难呢？
不能在人的面前闲笑我自己做了多少好事，你说难不难？
保罗说这个是靠神的恩典和信心而称义的生活。
还有保罗说这是靠神的恩典而称义的生活。
保罗说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
保罗说我已跟基督同钉十字架。
你记不记得耶稣要求那些跟随他的人话要求什么？
你知不知道耶稣叫跟随他的人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舍己，
你们要舍己，
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
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
背起十字架不是说我们要咬紧牙根忍受我们今天的痛苦啊。
背起十字架不是说你要咬紧牙关来忍受你今天的辛苦。
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就是说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看我们过去的人生。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就是我们用这样态度来看我们过去的人生。
以前罪恶未曾信耶稣之前那个生活，
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的那个罪恶的 生命，
已经是死了的过去的，
已经是死的过去的。
以前旧的脾气、旧的性格、旧的行为、旧的思想，
以前旧的脾气、旧的行为、旧的思想，
是过去的，死了的，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了，
是过去的，死的，是钉了十字架上的。
你说这个这样的生活态度容不容易呢？
你说这样的生活态度容不容易呢？
极艰难啊，
是极艰难的。
我们不能够在灵命上面成长，就是因为这样艰难。
我不能在灵命上有成长，就是这个艰难的事。
我们好难跟这个过去啊道别啊，
我们很难向过去道别。
我们坚持的要翻转头，
我们坚持的要翻回头。
我们在我们的灵命里面没有成长，就是因为我们在这处失败。
我们在灵命上没有成长，就是在这里失败。
我们天天都翻转头，
我们每天都回头。
所以这个靠神的恩典、靠相信而称义这个生活很实际的。
所以我们靠神的恩典来称义，这个是很实际的。
但是不是容易的，
但是不是容易的，
不是没有责任的，
不是没有责任的，
而是极重责任的，
是而是极重的责任。
然后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然后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有谁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呢？
有谁可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呢？
我们灵命失败又是这一处，
我们灵命失败就是在这里。
我们很熟这节的，我们背很多人一做了基督徒就立刻背这一节的。
我们很熟悉这个经文，我们一做基督徒就背诵这个经文了。
但是事事实实的，我们坚持现在活着的仍然是我。
但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仍然是我，
是不是？我们仍然是自己管制自己的生命，
我仍然是自己管制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仍然是自己去判断我要什么就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活着仍然是自己判断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仍然是自己判断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去向嘛。
我现在还仍然自己判断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去向。
所以我们在我们灵命上面失败和不成长就是这一处。
所以我们在灵命上不成长就是在这。
你说仍然是我容易，因为不再是我容易。
你说仍然是我容易，还是不再是我容易？
然后保罗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然后保罗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处又是我们失败的地方，
那在那里也是我们失败的地方。
那我相信我们的悔改归主是纯真的，
我相信我们的认罪悔改是纯真的。
我们是真真正正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有证实有圣灵的果实流露出来的。
我们真真正正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有那个属灵的果实在我们身上。
基督实在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基督实在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问题就是基督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着的，他舒不舒服的？
问题是在基督在我们生命上活着舒不舒服呢？
我们人生里面有几多是神能够基督能够占有的？
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多少是基督可以占有的？
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住着呢，是一个客人呢，抑或是一个主人？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客人呢，还是一个主人？
如果基督在生命里面是个主人的话呢，他就住在主人房那处的了。
如果基督在我们生命里是一个主人的话，他就 会住在主人房里面。
如果是客人的话呢，只有一个房仔给他暂时做客的而已。
如果是客人的话，只能住在那个客房那个小房间里面。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成不成功就是在乎这处的分别。
所以我们基督徒 做基督徒成不成功就分别在这。
基督实在是住在我们生命里面，
基督实在是住在我们生命里面。
系个主人啦、啊，亦或系客人。
但是他是主人啦、啊，还是客人啦、啊？
如果佢系主人家嘅话，
如果他是主人家的话，
即系话冇一个房佢唔能够入嘅喎。
就是说没有一个房间他不可以进去，
没一个事他不能够说的、哦、
没有一个事他是不可以说话的，
没一个地方他不能够管制的、哦、
没有一个地方他是不可以管制的。
但如果他是一个客人的话，
但如果他是一个客人的话，
虽然你极尊重他是一个至崇高的一个客人，
虽然我们很尊重他，他是一个最崇高的客人，
但客人仍然不能够管制的嘛，
但是客人仍然是不可以管制的，
仍然有很多地方客人不会入的嘛，
仍然很多地方客人是不会进去。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就是说他不是客人而是主人，
就是说他不是客人而是主人。
然后保罗继续说，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
保罗说如今在肉身上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
即是说将我人生完全的是让了给基督耶稣做主人，
就将我们的人生完全让给主耶稣做主人。
那你去过人家去过弟弟家、啊、或者阿姐家的嘛、
啊、你去过你、姐姐或者你弟弟家里，
阿姐阿哥或者谁有没有让你住在主人房的，
你姐姐或者哥哥他们有没有让你住在他们的主人房呢？
可能有时都有，是不是？有时
可能有时候也会有，
但是有多少时呢？是不是？
但是有多少时候是这样呢？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按住我们因神的恩典因信而称义的生活很难很难的，
所以、我们因信而称义的生活是很难很难做的，
极大责任的，
是极大的责任的，
不是一个理论，
不是一个理论，
也都不是神学界的争论，
也不是神学界的争论，
而是生命生活你和我今天活着的这个生活，
而是生活是你跟我今天活着这个生活。
如果我们是因神的恩典而称义，因相信而称义的话，我们怎样去活今天明天以后？
如果你是因神的恩典而称义，这个生活你怎么去过呢？
我们不要被这些这么大的字 justification righteousness or justify 同一个字的，就一个字的来吓怕我们、
你不用、被这个意志这个么大的字来吓倒你。
在神面前被称义被宣被判为、宣判为清白，
在神的面前被称义被、宣判为清白，
是人最大的需要，
是人最大的需要。
无论什么文化和什么世代，
无论是什么文化什么世代，
如果你拿走这个真理就没有基督教了。
如果你去、拿走了这个就没有基督教了。
你拿走这个真理就没有福音的，
你拿走了这个真理就没有基督教了。
那我们经常去传道、去领人、去传福音，
我们整天去传道去传福音，
我们不要怕这个义这个字，
我们不要怕这个意志，
我们可以说不用这个字，用解释都 OK，
我们不用这个字，用解释也可以，
但我们不能够少了这个真理里面，
但是我们不能少了这个真理在里面。
我们已经很熟全福音的内容的，
我们还对全福音的、内容很熟悉，
我们是在乎有没有去实用，有没有 去做出来，
就在乎我们有没有去实用有去、行出来。
你可能你会怕这些意思呢是太难听、人家不能够听明能够接受、
你可能怕这个是 很难、很难说明 很难明白，
所以你去全福音的时候你邀请人家来教会，
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邀请他们来教会，
入来教会讲是好了，很高价值的、
进来教会是很好很高的价值的、
带他们入来浸一下他们了，
带他们进来让他们震一震，
我们好像浸冬菇一样嘛、
我浸那个冬菇一样、
你不是常带碗水，我用热水添的，我盖盖添的，你蒸汽在里面的、
我是要用那个热水来泡的，
不迟早很快就浸晒水就发咯，
迟早 你泡了很久那个冬菇就发起来了。
所以我们说你传福音就邀请人家入教堂，
所以我们传福音我邀请他们进来教堂，
给福音浸一下他们啦、
让他们泡在福音里面、
浸得久一点就会信咯、
你泡了久了就会信了。
那这个很好，价值是很好的，
那个价值是很好的，
但这个仍然不是传福音，
但那仍然不是传福音，
所以不要怕这些意思，是很重要的意思，
所以不要怕这意思，意思是很好的，
这个是福音的中心，
那是福音的中心。
你都可以话系福音嘅基础，你相信信仰嘅基础。
也可以说是福音的基础，是我们相信的基础。
所以系在乎人睇唔睇得到人最大嘅需要系乜嘢？
所以在乎人看到最大需要是什么？
如果我哋未曾将呢个真理传出嚟嘅时候。
如果没有将这个真理传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未曾传到福音，
我们还没有传到福音。
信最现实的证据就是人生的罪恶，
信最大的证据是人生的罪恶。
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在神面前被宣判为清白。
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称为清白。
这个最大的需要唯一的答案就是神的恩典。
这最大的需要唯一的答案就是神的恩典，
还有基督的十字架，
还有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唯一能够适当的去接受回应神的，
我们唯一可以适当的去回应神的邀请，
就是认罪悔改，
就是认罪悔改，
就是决志跟随耶稣，
就是决志跟随耶稣，
将生命打开，
将生命打开，
接受他是我的拯救，
接受他是我的拯救，
欢迎他入来做主人，不是做客人。
欢迎他进来做主人，不是客人。
神的恩典不便宜的，不是贱的。
神的恩典不是便宜，不是贱的。
基督徒的生活也都不是容易的，随便的，没有责任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命也不是容易的，随便没有价值的生活。
是一个很有纪律的生活。
而是一个很有纪律的生活。
是一个很纪律的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
是一个很有吉利的，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
也是一个最有福的生活，
也是一个最有福的生命。
我再一次邀请你们，
我再一次邀请你们。
我知道大家都是信了耶稣，
我相信大家都是信了耶稣。
我知道只有一个还没曾信耶稣，
我知道只有一个还没有信耶稣。
这个邀请仍然在你面前，
我这个邀请仍然在你面前。
基督的手仍然伸出向你伸出来，
基督手仍然向你伸出来。
你看不看到你人生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你看不看到你人生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喂饱你的肚，
是喂饱你的肚子。
我看着个钟，现在好晏啊，肚饿了。
我看着那个钟，现在已经很晚了，大家肚子饿了。
就算我带你去 Royal Buffet 吃$20 Buffet， 今晚你都会再饿嘛？我成日都咁讲。
就算我带你去那个 Royal Buffet 那里，你吃很饱，你今天晚上还是饿的。
就算我可以医你个病。
就算我可以医你的病。
你迟早就算活到200岁啊，你都要打横噶嘛。
迟早，你就算你活到200岁，你也会要死的。
所以那些不是人生最大的最大的需要。
所以那些不是人生最大最大的需要。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在神的面前，神会不会宣判你是清白？
就是你在神的面前，神会不会轻判你是清白的？
我希望你做一个适当的抉择。
希望你做一个适当的抉择，
开始走上这个得胜的有福的人生，
开始走上这个得胜的有福的生命。
Thank you so much, Julie. Thank you.
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们是唱回应诗歌《我一